G20 美國印度秘密會談，印度將在台海開設第二戰場。川普說，如果我是總統，中共永遠不會進入台灣。防止俄軍對北約開戰，保加利亞、波蘭和美軍行動。蘋果禁令引寒蟬，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權基金脫中。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9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在莫迪對美國國事訪問後不到3個月，拜登在9月8日抵達新德里，在20國集團峰會舉行的前一日，和印度總理在官邸進行了1小時的一對一閉門會議，並發布了29點聯合聲明。同時，印度政府高層官員透露，印度正在對中共可能入侵台灣秘密研究應對計劃。印度軍方的選項包括印度會為盟友當後勤樞紐，更有可能印度會直接介入衝突，在中印北部邊境為中共另闢一個新戰場。詳細報導。
白宮發布了拜登和莫迪會面的29點聯合聲明，聲明說，莫迪重申印度和美国之间密切而持久的伙伴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这次会议将在总理官邸举行，因此这次中印双边会谈是不寻常的。上个月底，中共推出新的标准地图，称对印度原中印两国共同边界的领土拥有主权，印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彭博社今日的报道说，印度官员指出，印度在美国多次暗示和询问下，印度政府正在研究中共如果对台湾发动侵略，台海战争爆发，印度应做出什么反应。两名匿名的官员透露，6个星期前国防部参谋长邱汉开始研究检视，如果台湾发生一场卷入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战争，印度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项研究将评估万一爆发冲突可能会有的多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并提出印度可采取的选项。一些印度军方将领相信，如果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发表强烈声明或者就够，但是如果冲突好像俄乌战争拖得那么久，就无法紧以措辞强硬的声明应对。现在印度军方研究的选项之一就是充当作后勤枢纽，为盟军战舰、战机提供维修设施以及粮食、燃料和医药补给。更极端的情况是，印度可能会直接介入冲突，在北部中印边境另辟一个新战场，从而让中共面对两线作战。印度官员表示，虽然还未确定提交这项研究的最后期限，但是印度军方已经接到命令尽快完成。评估的结果将为总理莫迪和其他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唐靖远说，印度亦在评估另外一个比较极端情况下的方案，如果在某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样印度有可能会直接的就是在北部边境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让中共陷入到一种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这个方案在我来看，它在理论上其实是有可能会成立的，因为呢，这个背后它蕴含着一个非常重要地缘战略的逻辑。如果说中共入侵台湾得了手，相关的各个国家都袖手旁观，不去支持台湾，令中共以武力改变了台海的现状，这样同样的中共它就会以相同的武力改变的方式来改变。比如说和中印之间的边界的纠纷，比如说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包括和越南等等这些相关国家的边界的纠纷。因为中共它扩张的野心是不会以攞下台湾它就会停止落来。彭博的报道指出，印度正在为可能的台海战争做准备，显示如果美中关系极速恶化，将考验印度的多边结盟政策。总理莫迪政府在国际关系上打造出印度自己的路，基本上对美国、俄罗斯两边押宝，和中共关系因为边境争议升高而走下坡。另外，印度海陆空三军前参谋长8月初访台，而三个军种的最高指挥官到台湾参加地区安全论坛尚属首次，更显示印度已经静静和台湾建立更好的关系。前印度海军参谋长卡拉姆比尔辛格在论坛发言中说， 如果台湾海峡爆发冲突，它的影响肯定不会仅限于海峡，而是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严重程度远超乌克兰冲突。
一直以来，不少人认为川普对中共入侵台湾的事情表态不明朗，但是川普日前做出重磅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中共绝不会侵略台湾，中共侵台可能性是零。陈提报道。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9月7号报道，川普在接受电台节目主持人修伊特采访时被问到，如果他再度当选，会不会保卫台湾呢？而川普回答说，如果我是总统，中国永远不会进入台湾，连一些机会都没有。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川普并不是讲大话。赵君索说，对川普的谈话，一些台湾人的反应认为他在那里吹牛，但是毕竟他是做过总统的人，有几个是你不能够否认的事实，是哪个开始给乌克兰军援，对俄罗斯的北溪油管进行制裁，是哪个撤出伊朗核协议，又将伊朗重新放入经济制裁的呢？是哪个针对土耳其驻美国牧师对土耳其进行关税制裁，令土耳其货币大跌的呢？是哪个让金正恩至少在2020至2019都没有射飞弹？所以就算他讲话的风格你不喜欢，当然民主政治你可以不支持他，但是如果你要进行严肃讨论的话，你必须要针对这些他做过的事实。在川普任上，他坚持打贸易战，让中共被迫签订贸易协定，而且很怕川普再加关税。川普在对中共镇压香港进行制裁的时候，中共很怕汇丰银行拿不到美元。蓬佩奥在回忆录里面的确透露了，川普可能会让汇丰银行拿不到美元，就好像制裁华为，这个也是川普。整体来说，比如说针对香港维吾尔的人权制裁，继续升高贸易战，川普其实有很多筹码让中共重温在2020那个暑假各种制裁连发的这种噩梦。所以呢，在我来看，川普是有底气说中共是怕他的。采访中，修伊特追问川普，如果中共真的攻击台湾，你会用武力对抗吗？而川普回答，中共不会这样做，可能性是零，不用陷入核武浩劫，还有其他办法，中共永远不会进入台湾。川普提到，没理由害怕中共，我们握有很多中共的把柄，只要有一个稍微有些能力的总统，中共都不能够这样做。赵君索先生亦认为川普是有办法去应对。赵君索说，如果习近平真的冒险发动战争，我认为川普第一就是中美经济全面脱欧，亦就是全面的禁运，然后将中共逐出美元体系，然后甚至没收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财产，甚至逼瑞士银行公布他高官的账户，让共产党即刻在人民心中失去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就好像川普这样用无人机去打死伊朗革命卫队的苏莱曼尼一样，我认为他亦会搜军事肌肉，就讲在第一时间从太平洋印太司令部或者从美军的冲绳基地去展示肌肉。川普他可能不想引发战争，但他愿意先出手吓了中共，愿意制出威胁，所以他并不怕使用武力来表达他的立场。我认为这些对中共有一定的吓阻力，当然中共不一定会就此停手，但是川普他手上的筹码比较多，他比较有胆识和魄力去进行吓阻，我认为是大家可以放心的。不过川普很神秘，他表示他现在不想去讲，他会怎做不怎样做，现在还不是谈论的时候，但是他认为中共会知道我会怎样做。目前最新的《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遭到数次起诉的川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率持平，皆为 46%， 但是 73%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年纪太大，而对川普则只有 46% 的人这样认为。
波兰和美军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6号造访基辅，并宣布10亿美元的新援助。同一日，俄罗斯攻击了一座乌东城市的市集，至少造成17人遇难。北约各国 睇到俄罗斯日益逼近的威胁，纷纷采取行动来应对俄罗斯开战的可能。而美国为协助已经将家底拿出来了。请睇报道。
有推友沙拉阿什顿西里尔在今日8号发文说，因为俄罗斯造成的威胁，保加利亚正在为他们的海岸警卫队配备导弹。保加利亚总理尼古拉登科夫表示，保加利亚目前没有看到俄罗斯对保加利亚港口构成直接威胁，但仍会选择以武力防御。登科夫说，保加利亚为海岸警卫队购买导弹，是为避免危险的国家接近黑海城市。另外一位关注俄乌战争的推友维谢格拉德24亦发文说，美国国会批准向波兰出售96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及雷达和各种导弹。波兰国防部长布亚岑恰克说，价格谈判将展开，预计价格约为100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军将使用芬兰罗瓦涅米机场的基础设施部署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地区与俄罗斯边境相距不到200公里。不仅如此，军事博主队长首季发文说，美国还向雷神公司落了一笔价值11亿美元的订单，购买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援助乌克兰空军。这个是北约军援 F-16 的配套弹药，11亿美元可以一次性采购1100枚。 AIM-120 是美军中最主力的现役空对空导弹， F-22 和 F-35 这类隐形战斗机亦是挂载这种空对空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达到160公里，亦就是说 F-16 不需要前进到危险区域，完全可以在战区外发射攻击。可以说在军援乌克兰一年半后，美国这次是真的掏空了家底。首架 F-16 战斗机已经进入乌克兰，但是暂时还不会上战场，更多的是用来培训乌克兰本土的后勤人员和机务人员。民众说，美制战机技术过于先进，所以维护成本居高不下，而北约对乌克兰援助的 F-16 战斗机规模在100架以上，这个就需要乌克兰重建后勤系统。F-16 抵达乌克兰后，不一定会立即逆转俄乌战局，但会进一步缩小俄乌两军的硬实力差距，让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
近日华为新手机 Max60 Pro 晶片被视为违背美国的出口管制禁令，加上美国对投资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禁令，中共突然亦禁止在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使用苹果 iPhone， 而这个引发的寒蝉效应，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关闭了上海的办事处，随此会有更多外企重去风险改成脱欧。请看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中共政府还计划将 iPhone 禁令扩大到更多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消息曝光后，苹果股价本9月6号和7号连着两日暴跌 6.4%， 市值蒸发近2000亿美元。9月7号，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孟克加拉格尔说，中共禁用 iPhone 这个是中共的典型行为，目的是推动中共在电信领域的国家龙头企业，并慢慢挤压西方公司的市场准入。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停滞，预计中共会对外国企业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说，由于苹果在生产及销售上中国的占比过高，在美中关系紧张下，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会有不可控的风险。由于中国市场占苹果收入大约五分之一，且全球大部分 iPhone 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所以会迫使苹果离开中国。除此之外，巴龙周刊5月就预报，美中两国晶片大战可能很快会失控，将会冲击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美国公司，比如特斯拉、苹果、星巴克和耐克等。巴龙周刊还指出，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下，依赖中国房屋建造的企业，比如澳洲矿业巨擎力拓、智利和矿商，都受到巨大冲击。报道还指出，保时捷、力丰集团、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等都已受到中国内需萎缩的冲击，如果再面临地缘政治的影响，咁脱欧就好难免了。而昨日9月7号，挪威 1.4 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唯一办事处上海代表处。路透社报道说，挪威央行投资管理机构表示，挪威石油基金是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上海办事处，是从2007年11月开始运作，目前有8名员工，但近年来他们在新加坡办事处已经渐渐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的核心。直至2022年底，挪威石油基金已向大约850家中国公司进行了投资，投资总值约为420亿美元。在中国经济崩解之际，这个可能是他们去风险的其中一步。基金副首席执行官特隆德格兰德表示，他们最大担忧就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从而造成世界经济脱欧。目前这个基金所属的挪威央行接受挪威情报机构的建议，已经禁止员工使用 TikTok， 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银行都缩减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